第64回七，驴唇对了马嘴。三藏说，人参难得，木杆们压根儿就没有人参。三藏说，中土难生，木杆们在犀牛贺州，跟中土不沾边儿。三藏说，正法难遇，这群木头桩子不知道什么叫正法，也没有师傅教。三藏说，静修要有法可依，悟是个要有法有度的过程。木头们则闻所未闻，一听就闹心，眼见得这唐朝来的和尚话里话外的都流露出一股遮盖不住的傲娇气息，浮云手就开始搜肠刮肚的以惊世骇俗的话来反击这和尚。你不说人参难得，得有人参才行吗？哼，我们的身体比你们人类强多了，我等生来坚实，体用比尔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作风霜，消磨日月，一叶不凋，千枝节操啊。瞧我们没有人参，可是比人类坚实，身体是感天地以成长，不用吃饭你们人类行吗？容颜是蒙雨露而滋润，不需要美容养颜，你们人类行吗？笑作风霜，消磨日月，哪像你们人类，冷了不行，热了够呛，几十年下来就苍老死翘翘去了。可是我们呢？哼，一叶不凋，千枝节操。你不说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吗？好好好，你这话可让我抓着尾巴了。顺着你的话说，道嘛本来就在中土之国，你跑西方去干啥去？简直是舍本逐末啊，空废了草鞋，不知寻个什么。像你这样离开根本，崇洋媚外的跑西方去求法，哼，你们佛门就是邪法邪教，你修心简直是弯了石狮子心肝一样白费劲儿。你所谓的灵光烈焰就是野狐弦贯彻骨髓，一句话，你修的就是野狐禅。既然离了根本，忘本参禅，忘求佛果，都是我荆棘岭葛藤谜语裸裸浑言悟道的东西，哼哼，通通都是荆棘岭那纠葛不清的藤葛，裸裸一样魂不溜秋的东西。什么大觉禅，什么有缘有志方济物，唐朝来的哥哥，你修的这样傻蛋怎么接引？你修的这等不入流的法门里怎么可能有应受？怎么办？还得学我们，还是要回到咱们开头的话题，静静中自由生涯啊，是自由的。根据我们哥几个的亲身体会，不需要有什么法，不需要有什么度，也不需要悟，没底儿竹篮就是能积水，无根铁树就是能生花。记住，只要守着这一点，站牢了心思，将来一定会有得到那一天。一番话竟然当即就搅浑了三藏的脑筋，三藏当时就给这种胡言乱语给转化了，一路上风霜雨雪妖魔鬼怪都没能乱了三藏的心神，这节节不通老竹竿的一番歪理就分分钟把三藏的脑筋给搅了个天昏地暗。三藏听完扑通一声给跪了，唐王、佛祖、菩萨护法三个徒弟一瞬间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几根木头连起码的修心都不懂，一窍不通。张三丰说的无根术，其根乃是不着于文字的点药心法，在虚空中生长，在心法调和下化合阴阳之法。中土道法不做普渡，三藏本肩负东土一切众生的度化而西行，转眼间满脑袋就只剩下个人的小情趣小追求。可是按道理就这小妖的话本不足以把三藏都绕晕了的，可是他晕了，何故如此不堪？ 乃是因为这三藏要知道，本来是大唐长安国的一流辩手，喜欢辩论的人都喜欢在逻辑中寻求新鲜刺激，而竹竿的话颇具禅宗那种辩机风采。断喝，用你的话头打乱你的逻辑，绕晕你的脑筋，以局部的逻辑正确击碎你长线的逻辑链条。心胸狭小的人会对禅宗这种逻辑着迷，猎奇的心理被这种给惊世骇俗的得意洋洋充分满足。竹竿是揪住了他的画瓣，满足了他的猎奇心。已经多年没有再经历过这种辩论的过瘾，竹竿一番畅快淋漓的怪异逻辑让三藏旧梦充满，如饮甘醇。说实话，竹竿的话到底有理没理，三藏是没听明白的，跟先前他说的禅机木头们没听懂一样。只是竹竿那刀锋一般的歪理准确地切入了三藏心灵的缝隙，就这样正信转眼间给肢解了。假如这番细节被孙悟空仨兄弟给听到，不知道他们会笑成啥样。第64回八，每每忽然就转折。三藏跪了，竹竿醉了，松树和柏树服了，桂树那张老脸黑了。话说在竹竿滔滔不绝的雄辩声中，桂树的表情是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难看。为啥呀？因为在他看来，为了能击败唐僧，竹竿军把他们哥几个千金不易的长生秘籍都给泄露出来了，刮着半红半黑的笑，说着半真半假的话。桂树打个哈哈道：“浮云之言分明露泄，生生情起不可尽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为讲论修持，且自淫恶逍遥，放荡襟怀也。”桂树左边对竹竿埋怨说：“你分明泄露了。”桂树右边对唐僧说：“他的话你可不要相信哦。”然后赶紧转移话题，要众人就此打住谈论修行，改吟诗作对。陶醉中被指责的竹竿尴尬的笑笑，马上配合地说：“淫恶的话咱们进小庵饮茶好不啦？”一听要吟诗作对，唐长老真个动心又动身，马上顺着竹竿的纤纤细指瞧过去，门上有三个大字，乃木仙庵。哦哦，人家果然是仙家。然后四个德高望重仙玉生龙的老仙家竟然齐齐地请自己吃糕，这阵仗反而把三藏给吓住了。然后四个家伙又齐齐地吃给他看，然后三藏就一口气吃了两块。夜宵吃了，茶水饮了，三藏哥哥精神也来了，在跟四个老汉应酬的当儿，悄悄地偷看了下人家的屋子。哎呀，这一看不打紧，真的是好美呀。水自石边流出，香从花里飘来，满座清虚雅致，全无半点尘埃。可是小说提到这里玲珑光彩如月下一般，什么意思？就是屋内有不可见光源提供照明。并且从诗中描述的状况可以知道，这屋内有石头，有石缝流出的水，有盛开的花朵。一看到这么美丽精致的室内景观，三藏浑然就忘怀了。既然没有月亮，那咱就是月亮，咱的禅心就是月亮。欢乐开怀之下，忍不住自我称颂道：“禅心似月，菌无尘。”既然你自夸自新，那咱就不客气。松树就自夸叶儿绿：“诗性如天，清更新。”柏树自夸叶平：“好句慢才，团锦绣。” 贵叔自夸伊尔密，家文不典，唾其真。竹竿一听急了，自家叶子跟人家没得比，于是就猛夸自己叶书之妙。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好久没这么过瘾了呀。五个人自吹完之后，三藏相当开心，赶紧奉承道，弟子一时失口，胡谈几字，成所谓班门弄斧。试闻列仙之言，清新飘逸，真诗翁也。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吹捧我，我也要起劲儿的吹捧你。松树就给三藏脚底下垫砖头啊，你开的头，你就要结尾啊，你出家人要全始全终。然后这唐朝来的圣僧听到这出家人全始全终，没有说浑身一阵恍然大明白，就像他听闻那浮云之言不可尽信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样。三藏就给人家续了两句100%的文人诗，半枕松风茶未熟，银怀潇洒满腔春。单纯从文学上讲，人家竹竿的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还颇有意境，也有张力的气势。当然用于自吹还是让人觉得怪怪的。六朝一洗繁华尽指他自己下边节节无差的直来直去，四史重山雅颂分是上边或疏或促的枝叶，虽然不浓密，可是疏密有致，繁简得意，条理清晰。借助朝代和文风的时代变迁来比喻赞美自己，也算颇有巧妙。看来这竹竿的大气也是有所贯通的通畅。诗经分类为风雅颂，为何这竹竿只是提到雅颂却无提到风呢？原来这是他在给三藏喂招，三藏马上就接上了风，半枕松风。然而风是凡俗民生，雅颂方是关乎上流贵族。竹竿君上面的话可是一洗繁华，进退华而不实的文风，然后是做出孔夫子修订排序出诗经的壮举，也就是重开天地的意思。如果三藏识破其中的小小的善意和小小的恶意，应该以风起始，来个气势更加高大上的风生水起，昏天暗地。三藏却是躺到松树的怀里，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诗意的春风里，半枕春风茶未熟，银怀潇洒满腔春。如果是您，不知会如何接对。但是因为三藏这诗句歪打正着拍到松树的马屁上了，这十八公乐得简直是直蹦。好个银怀潇洒满腔春，好个银怀潇洒满腔春。松树是认为是松风吹荡，让唐朝来的圣僧如沐春风，潇洒满襟呢。松树是个诗痴，他穿的这三藏结句又鼓得着人家开句，人家无意中夸到他，他更加来劲儿了，兴奋之下也慨然起顶针句：春不荣华，冬不枯，云来雾往，只如无。春冬人生中的得意和失落，荣辱云雾荡漾心头的杂念和朦胧意识。春不荣华，冬不枯，不跟随外界变化，云来雾往，只如无，也不跟随内在变化，最后落在无上。这句诗气势又起来了。凌空贵叔接道，无风摇拽婆娑影，有客心莲福寿图。贵叔自己无风摇拽，自立之动，内在的生机。 由尊贵的客人欣赏流连，构成一幅福寿之图，气势跌下。竹竿马上接道：“
图似西山间杰老，青庐南国梅新夫。”
竹竿自称西山间杰老，间杰也可以是一种定力，自在清亮，如南国的空心竹，梅心之人，没有俗人之心，气势又开始上扬。孤枝柏树，顶针接话：“
夫因侧叶撑梁栋，台位横柯作线屋。”
柏树先生独木擎天，监察使一样刚正不阿，言下之意，其不假于人，自成体系，可是气势还是下来了。他们四位倒是各自把自己的特性给表达得蛮鲜明，只是这离三藏长老赞叹吹捧的阳春白雪，浩气冲霄还是不够。不过这时候，四根木头连带三藏均已经眉飞色舞，欲罢不能了。既然已诗兴大发，玩接龙游戏太不过瘾，索性来整首的诗吧。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三藏这时候一开口，又回到修炼的话题上来了。似乎前面四位诗词中影影绰绰的修炼的意境，重新让他思绪回来了一些。
瘴溪西来拜法王，愿求妙典远传扬。金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连蕊香。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像庄严体，极乐门前是道场。
道出自己何来何往与何求，并且鼓励自己继续努力修行，等到修到浑身上下如同白玉一样，弥布十方世界的庄严圣体，那也就是到了他认为的修行的终点，极乐世界的门前。四老听毕，聚集赞扬，赞扬归赞扬，从后面他们四首诗中很明白地表现出来，他们依然不知道修行为何物。修行的核心要点是三藏所说的愿，发愿践行，心与身一起跨越凡俗红尘，抵达佛国之境的道场。松树是第一个迫不及待地表示要贺诗的。松树云：“
尽节孤高笑牧王，灵春不似我名扬。山空百丈龙蛇影，泉壁千年虎伯香。解语乾坤生气概，喜阴风雨化形藏。衰残自愧无仙骨，唯有灵高结寿长。”
松树很自傲，觉得自己比木之主宰和树木神灵都上档次，身躯高大，以龙蛇自比，因天生之才，懂得顺天应时，寿长千年。可是最后松树说实话了，自己不是修行的料，活到现在依然衰残，主要还是依靠补药茯苓膏在延长寿命，外在手段是自己的寿长。那另外三根木头在松树做出意外的交底之后，再也不谈修行了。其实他们的确没资格，当然他们嘴上还是意气高涨，只是再也不谈修行了。柏树贺诗曰：“
双姿长喜塑秦王，四绝堂前大气扬。露重朱缨蒙翠盖， 风清石尺岁寒香，长廊夜静吟声细，古殿秋阴淡影藏，元日迎春曾献寿，老来寄傲在山场。
柏树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如果是一个凡人中的文人，此诗用典和意境均佳，但是诗词中他自己虽是主体，却始终是配角陪衬之物。最后落在老来寄傲在山场，他自己明白自己已经老了，只有内心的孤傲还在这山场中与生息影淡的风一起飘荡，不再是他之前自豪宣称的从今正直喜修真。桂树贺诗曰：梁冬之才晋帝王，太清宫外有生阳，晴轩恍若来清气，暗壁寻常杜翠香，壮节凛然千古秀，深根结已九泉藏，凌云世盖婆娑影，不在群芳艳丽场。桂树的种植接近人间帝王道家法王，也会沾染些贵气，并且壮节凛然，根结九泉，清气恍若翠香暗度，心高凌云。诗最后随一场结尾，这桂树却很傲气地宣称自己并不在花花草草的艳丽场。当然再怎么高贵也并非有关修行，跟他之前自述的盘根已得长生诀、寿命优移不老方毛线关系没有。奇怪的是，这个桂树两次提及自己的婆娑影，婆娑动而不定吗？竹竿贺诗曰：
齐傲园中乐圣王，渭川千亩任分扬，翠云不染香鹅泪，斑拓堪传汉史香，霜叶自来颜不改，烟烧从此色何藏，子由去世知音少，亘古留名汉末长。
若说用典之多，公平地说以竹竿此诗为最，毕竟竹子的种植和成长更适宜于一般人类，而且竹竿自认自己的长久名声是在凡人中获得，那么自然也不是他之前自说的与仙牛。正是这些木头们的诗词越来越精彩考究，可是越来越凡俗气息浓厚，跟之前三藏幻想中的仙翁的形象一下子出来反差了。这时候失落下的三藏有些尴尬，只好皮笑肉不笑的赶紧总结这一次胜利的吹牛大会，打算开溜。众仙老之诗真个是吐凤喷珠，犹下莫赞，厚爱高情，感知极矣。但夜已深沉，三个小徒不知在何处等我，弟子不能久留，赶此告回寻访，有无穷之挚爱也，望老仙指示归路。回头你再看这四老的诗，是不是总是有一股自我总结的悼词的味道？是啊，没多久天一亮，他们就真的被老朱给总结了，为了炫耀吹牛冲破天，结果一语成谶。昨天再次悲剧的马航的航班 MH17， 一兄弟登机前发推特恶搞自己，提示大家如果出事了飞机就长这样。现在的人们缺乏敬畏和无畏， 往往说出了吓人的话，而天地间这时候说不定就会有反响的。所以做人明白自己吃几两干饭，清楚自己的所在位置是有必要的。第64回9，换考官。你说想走就让你走了啊，老大，我们都是你求来的，等了这一辈子，活了这一千年，也不就是挺着为了今天跟你碰个头，了个缘，说个拜拜，来世再不见。而且这天宫作美，美景如画，明月如昼，正好是抒发文艺情怀的好时候，来来来，继续继续，等到天亮了保证送你回去。当然不能让你走了，考试还有1/3的题目没开始呢。然后就像所有剪辑流畅的电影情节一样，这边话音还没淡出，那边厢镜头中已经出现两只匆匆进来的绛纱灯笼，灯笼之后是两双娇小的手，手之后是两位青衣女童，青衣女童闪开，出现在玄奘面前的赫然是一位华丽漂亮的女子，不不不，不是凡人女子，乃是仙女儿。那仙女儿拈着一只杏花，笑吟吟进门相见，这样一个被很有层次感的出场手法给烘托出来的美女，出现在玄奘面前之后，又是如此静谧，如一幅画一样的静止在那里的场景，一起一落，瞬间就把三藏的心神给摄服了。这时候可是还没有任何人给玄奘介绍或暗示说这位姑娘是仙女的哦，是他自己不由分说的主观认定了这是一位仙女。当他鉴定这是仙女之后，那四位老木头欠身所问的姓仙何来，他们之间互相以仙相称，仅是互相吹捧。三藏面对这位漂亮姓仙，尤其是人家的两次关注，一次间接关注，一次直接关注，居然两次都不敢应答，不敢说话。要不是到了后面，人家都赤裸裸地要求他跟这位姓仙结婚了，他才反应过来，对面的不是仙女，是妖怪。这里的四位文艺老年也都是妖怪。这时候，他才突然来一个大爆发，高叫起来。因为在言语逼迫他成亲之前，这位姓仙从常人层面的角度看是符合他心目中佳人的概念的。首先是美貌，自不代言，其次是衣着，有美感的素养和品味，再者是出场后人家的言谈举止完全符合人世间正统女子的礼仪，颇有教养的样子。你看那女子进门之后，首先是呢坐着的四老非常有涵养的欠身，虽是年高老者，见有客来依然有欠身之礼，怎么样，有涵养吧？玄奘看在眼里，我们也看在眼里。然后是那女子对众人施万福之礼，没有如今之女子那种大大咧咧，并且尽管她明知道对面那个陌生的光头男子应该必是那个被掳来的唐朝和尚，却没有直接点破，也没有越过这里主人而直接开口跟玄奘本人搭腔。听某某人说，有家客在此吟诗作对，特来相访，感求一见。这问话中的规矩不小吧？作为松树的主人，自然就顺着话推荐唐僧了。家客在此，何劳求见？这时候玄奘他只敢躬身致意，却不敢言语，紧张惶恐之下不敢说话，也属自然，也属不礼貌。玄奘不接话，那女子自然不便主动攀谈，便叫了另外两个女童奉茶上来。怪不得这姓仙没有早来，原来是先煮茶备果呢。你看这女子奉茶亦颇有规矩，亲自斟茶，先奉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三藏先生，然后是这里的主人四位，最后才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这个过程中人家始终是站立着的哟， 直到林空子以疑问句来请他坐下，那女子方才落座饮茶。到底谁传小道消息给这个姓仙，说这里搬来了客人在揭示对句呢？不管是谁，反正是这姓仙是确定知道的了。等到饮毕香茶，吃了香果，那端坐的姓仙也是欠身说话。他想跟玄奘搭话，因有玄奘不敢开口在前，他去问那侍卫：“仙翁今宵盛乐，家具请教一二如何？”那竹竿自然推崇过奖玄奘：“我等皆毕礼之言，为圣僧真圣堂之作，甚可嘉献。”玄奘的诗词固然有修行人的品味在内，只是他的诗作跟盛唐气象的那种华丽精美、大气磅礴，还是甚有距离的。四老既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宣了一遍，姓仙闻听，越听越爱听。毕竟他们作为一群文艺妖孽来说，还是难得有这种跟异国文青高谈阔论的机会。姓仙听得内心欢喜，满面春风，忍不住诗兴大发，主动要求贺诗。不待他人应允，他便朗声吟道：“上盖留名汉武王，周时孔子立坛阳，董先爱我成邻居，孙楚曾连寒食香，雨润红姿娇且嫩，烟蒸翠色显还长，自知过熟微酸意，落处年年半麦长。”汉武刘彻、文圣孔子、仙医董奉、杰出文青孙楚，全都被姓仙给捉来做陪衬了。随后姓仙以诗意描述花蕾初放，到清杏涤节、微熟与熟络，整个姓仙的诗词是文雅的自夸。实际上最后四句诗词，姓仙已然是在向玄奘示爱了，因为他这四句诗内涵上乃是对应《诗经》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亦其始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亦其家始。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亦其家人。”典型的求爱诗，只是这种表达方式太高雅文艺了。在四位的称贺声中，那姓仙知道自己表达的应该非常符合玄奘的文艺水平，也很明确玄奘应该完全听懂了，所以他自己也很满意，就放低了声音，细细地问询那低眉顺眼不抬头的玄奘：“圣僧哥哥，您就赐教赐教吧。”可是这时候玄奘就应该明确地表明态度了，他却依然唯唯诺诺，不敢说话。他不说话，实是因为自己修行的认识被四个老汉和眼前的这个女子给戳到模糊地带了，他自己正在深陷内心迷糊的泥潭中搅腾不清呢。第64回十，是非难辨。既然你不说话不抗拒，那你这表现在别人眼里不是默认是什么呢？所以那姓仙尽管知书达理懂体面，却是个干净利索的精干角色，马上就开门见山的以直接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那女子见有见爱之情，哎哎呀呀渐进坐边，低声悄语呼道：“家客莫折，趁此良宵不耍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几何？”比起玄奘这时候的犹豫糊涂来， 这个姓先真的是目标清晰，思路清晰，一点不拖泥带水的直攻玄奘的漏洞。不要小看这几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妖仙，他们的攻击力在你的漏洞面前，那可是杀伤力惊人。现在这姓仙都攻破城墙了，玄奘师父仍然还默默地低着脑袋一言不发，天知道他脑子里究竟在盘算什么。可是这一刻谁都知道玄奘在纠结，纠结嘛就是在犹豫，犹豫嘛那还不是因为心在动摇吗？因判定了玄奘在考虑，那十八公松树就马上知趣儿的见缝插针道：“
姓仙尽有仰高之情，圣僧岂可无普救之意？如不见脸，是不知趣了也。”
是啊，人家作为一名女士，欣赏你的才华，能这么主动地向你递送秋波，很难得了。你可不要不知趣儿呀。柏树忽然想到，作为一名正人君子，圣僧名士，哪里能乡野一样的不懂为人规矩，苟且行事？你看你们啊，松树、杏树，你们这么冒失激进，绝对是罪过。你们这么做，断然是污人名、坏人德，非远达也。婚姻大事，岂能凭几句言语就定了？简直是胡闹。如果姓仙真的对圣僧有意思，那也应该明媒正娶。来来来，浮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凌空子保亲，如此礼数周备，方合乎天地之德，方为美事。正是听到孤直公讲到了明媒正娶，一直在沉默的三藏才猛然醒悟，心惊肉跳，脸色大变，前所未有的失态的跳起来，高声斥责。可是从人类的层面上看，这几个妖怪的想法观念并没有错，而且呢，必须得承认，人家说的是很正当的。当然，前提是把主角玄奘换成一个凡人，话里面的圣僧二字剔除掉，替换成凡人的名号。并且，如果这几位不是妖怪的话，也就是说，假如玄奘不是出家人，那人家的说话方法、求亲策略没有什么不对，顶多说他们太精明了。现实的前提却是玄奘是个出家修行的修行人，对出家人是不能提婚姻之事的，人家连家都不要了，成什么亲呢？但是你不能责怪妖怪有意要陷害诱惑他唐僧，因为从前后这几个妖怪的言谈反应中能发现，这些妖怪真的不知道出家人到底是啥东西来的。出家就是离开家了，抛弃家了，出家人已经是方外之人。因为他们真不懂，所以玄奘的陷害说就失去了目标，或者说压根儿就是打错了靶。玄奘高叫道：“汝等皆是一类邪物，这般诱我，当时只以地形之言谈玄谈道可也，如今怎么以美人局域来骗害贫僧，是何道理？”玄奘师父这一番怒叫，反而把四个老木头给吓坏了，一个个遥指丹经，再不敢复言。老天啦，我们好心好意的给他介绍老婆，这和尚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邪物，太可怕了，太让人震惊了。我们到底说错做错了什么？他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这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四个家伙一个个惊慌失措，说不出话。看见没，人家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妖怪邪物，你说他们是妖怪，反而把他们给吓坏了。这群木头妖怪真够有趣儿的。那个赤身鬼使一看玄奘的表现，就觉得你这和尚太虚伪啊！自打我这姐姐一出现在你面前，就看出来你表现异常，肯定是看上我这姐姐动心了。然而我们大家替你们撮合，你这混蛋反装清高。于是暴跳如雷道：“这和尚好不识抬举，我这姐姐乃心儿不好，她人才俊雅，玉指交姿，不必说那女工真旨，指着一段诗才也配得过你。你怎么这等推辞，休错过了。孤职工之言甚大，如果不肯苟合，待我再与你主婚。”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明明觉得他们不对，却又说不出来人家的话有什么错，只好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软磨硬泡，只是不从。那赤身鬼使发现这和尚虽在反抗，却软软塌塌，婆婆妈妈，看上去不像是真心在反抗，鬼使就是有鬼心思，于是就吓唬他：你这和尚，我们好言好语你不听从，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还把你射了去，叫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娶，却不枉为人一世也。久经魔怪考验的玄奘当然是打定主意了不从的，可是呢，他又实在是纠结的不行。那鬼使看到的犹豫温吞一点不错，焦虑挣扎和迷茫中，一个大男人眼泪不争气的就流下了面颊，因为玄奘纠结呀，就好像陷入了泥潭一样，往哪儿使劲儿都挣扎不脱，多么的绝望。如果是妖怪刀架在脖子上贴在脸上，他或许还会坚强起来，这时候贴在他脸上的不是刀，是那美貌温柔女子的蜜合灵汗巾儿，便与他开泪呢。这群妖怪是西行路上罕见的唯一和善对待他的一波妖怪，而且也是唯一没跟他徒弟们打架的一波妖怪，也是唯一一波用最和善的方式，很正儿八经的有教养的人类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不过呢，也是唯一把玄奘给说迷糊，给心悦诚服的跪了的妖怪，他们话语对玄奘的杀伤力也是顶级的。在善不善的认识和分辨上，他的迷糊让他挣扎，让他内心不清醒，让他不能真正的坚定起来。要不是中途那松树鹤狮中突然意外的莫名其妙的掉了链子，道出了不懂修炼的实话，说不定玄奘就会继续跟他们玩下去，加入他们一伙了呢。您说说，唐圣僧到底怎样认识才是合格的呢？就这样拉拉扯扯的，天就不知不觉亮了。天亮了，木头们也不提送唐僧走的事儿了，忽然就传来孙悟空他们喊叫的声音了。因为影影绰绰的，孙悟空他们听到了好像是唐僧在嚷嚷的声音，然后一直挣不脱的唐长老就莫名其妙地挣出门来了，然后原来一群人就一晃都没了。妖怪怕孙悟空他们吗？要是怕的话，也不会发生在孙悟空眼皮底下抢人的事情了。孙悟空他们出现在木仙庵这里的时候，如果真的害怕，要么撒丫子跑掉，要么当即就说清楚并无恶意，并未伤害。他们没有跑掉，也没有敢面对，而是一声不吭地变回原形了，直到死也再未言语。还是孙悟空的顶级悟性从他们的名号中识破了他们的真形，记住哟，不是通过他的火眼金睛看出来的原形，是通过他们的名号，要不是因为名号，孙悟空也是识别不了的。当八戒把几棵树木翻倒，那根下俱鲜血淋漓，树木成精怎么会有鲜血？很可能这树木也是被修不成的所谓修行人给附身了，或者是树精们附了执着文采和人世情调的半吊子修行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孙悟空他们来了，树精们为何躲避不见？是啊，啥时候你看见三藏对着几个徒弟吟诗作对挥洒才情了？